still hear your voice。 谢谢大家在周一来到百乐汇电影中心参加我们每周的这个 BC Monday 映后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这个致力于给大家提供一些有趣的不同的节目和内容，因为很多片子都是周末上嘛，可能大家在上映之初没有赶上啊，或者是一些排片的问题，我们就会在周一进行一个打捞。它是从百老汇在香港我们的这个总部啊油麻地的这个 BC 的一个传统啊，叫 BC Monday。 我们会放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主流的商业院线渐渐这个在不排啊，或者是我们觉得还比较可惜的一些片子。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搜集一些这个片相关的周边啊，一些小礼品，通过一些形式送给大家。比如今天的这个海报卡，其实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不是很多影院有的啊，特别提供给大家，还是感谢片方啊，美亚给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小的周边。还有就是李仁港导演的亲笔签名海报，今天因为确实朋友来的很多啊，也是片方以资鼓励给我们两张，在映后给大家抽出来，是李仁港导演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时候亲签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做到最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抽奖。那行，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我们本周的这个映后吧。有请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迷魂汤的主播，有请。还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见过啊，也是我们经常的合作伙伴了，老段，来自安全出口。激动了啊，确实这个片儿也是应该很多朋友不是第一次看，但可能是第一次看大银幕。行，那就二维码很简单啊，我们的线上的部分还会继续，大家在这儿没有聊尽兴的可以进群慢慢聊，我们也会有一些群内的特殊的福利，抽一些周边啊和一些内部的观影场次，大家可以扫码进群。行，要不然就从王老师开始，因为我们的例行的开场环节就是嘉宾先聊一聊第一感觉、第一印象，和如果你想推荐的话，你用一句话怎么来推荐给朋友
啊？这部电影就是特别童话，它的落脚点就在童话上。其实它不是一上来我们以为的，它的主题是哀伤嘛？似乎是它是一个失去伴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找了一个替代的人，但似乎其实它的过程里面并不是这么多的去铺陈这件事情。所以当我看完这个电影的第一大感受，其实它挺幽默的，挺有趣的。然后它里面它的落脚点最后是个童话，因为它和另外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一起了，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快乐的地方。在一个哀伤的故事里面，我们其实也能找到一些糖的存在吧，
在玻璃渣里找糖。老段呢？
对，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呢，我跟哥哥还是有一些渊源的啊，因为那个我是做了15年的设计，然后每年的设计到4月1号的时候，我都要做张国荣的专题，然后每年呢我都会想着选择一些不同的一些视觉设计。曾经是在应该是09年还是08年时候，我就选择了这一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头图，作为了我当时做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就是这个海报做了这么一个头图。当时这个电影我跟葛腾之前我们聊的时候，我说这个电影我看了10遍以上，原因就是因为终于哥哥不用死了，就是而且死了一遍还能之后还能继续，最后落到了一个童话。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每年的4月1号在香港的那个地方都会有悼念哥哥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不像《天若有情》是吧，最后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这么一个结局，又不像曾经哥哥主演的这个《英雄本色》最后又是那么一个悲伤的结局。那这部电影最后是这么一个童话的一个结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也是比较悲伤的，然后我就更愿意去反复的看这一部剧，因为这部剧其实待会儿我们会提到里面有很多桥段都似曾相识，就是在很多电影里面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片段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包括它的音乐啊，包括整个的这种质感。
对这个片儿提到音乐，我稍微多说两句。大家应该对就是刚刚的这个片尾曲也很熟悉哈。他这个李允文是李仁港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啊。大家听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他给李仁港后期，尤其是陆港合拍时期的这个《剑龙卸甲》呀，啊，包括这个和甄子丹合作的这一系列，这个《锦衣卫》啊配的比较多。还有最有名的应该是《风云》。啊，但是郑伊健那个版电影版啊，《风云》的那个虫儿飞也是李允文来写的，所以在这个片儿，他也是刚刚从事电影配乐不久啊，但确确实实能够体现功力，融合了多首流行金曲的同时，还把这个片儿的风格，我觉得也是体现的非常淋漓。刚才两位都提到童话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他在音乐上是非常加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多刷或者说是之后在小屏幕上再看的话，可以试着暂停反复的听一听他的音乐啊，不用单独去搜歌，你还是匹配着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感觉的。他其中最经典的那首还有一个日本的配音的版本啊，他因为那首歌他就有哼唱啊，到时候我可以发在群或者是公众号里，那个日文版本也非常有趣，而且也是李允文写的这个歌词，他找人翻译成的日文，还挺好玩的。行，那我觉得就开始咱们聊点细节或者是剧情。我先抛砖引玉一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片的片名叫《星月童话》啊，童话刚才提到了，但其实没有星月，对吧？它并没有这个意象非常的清晰。啊，还挺有意思。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片儿的出品方是一个新的一个老板，他也是为这个电影成立了这个电影公司，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啊，我说到这儿，好像很多朋友应该能理解啊。星月其实指的最开始他想拍一个基于新加坡背景的，因为新加坡的国旗，因为他的宗教原因嘛，是一个月亮一个星。后来他来到香港找投资。也希望做的更加国际化一点，就把背景给改成了香港，这个是一个说法啊。但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李仁港导演说，他说在改这个剧本过程中啊，他们说这是两个人是从日本来到了这个香港嘛，后来又去到了内地，就是离开了太阳的两个天体啊，他就觉得可以比作星星和月亮。在离开了这个日本之后获得了幸福啊，奔赴了童话。但我觉得这个好像稍显牵强，我倒更倾向于这是资本的力量，就是反而觉得这个片儿它别有一番风味啊。
为什么就不能是男女主互相的这种爱情的这种结合的这种状态呢？
哎，这个就又提到了，李仁港导演就在圆他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说嘛，星星和月亮他离开太阳就都能够在天上看见了嘛，但是这个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这个和这个故事好像又有一些矛盾。你看，如果你把香港比作黑夜，当然这个稍微有点这个不是很吉利啊，
搂着点你。
那你在香港，按理说这个应该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而不应该是一个异地的一个结局。它为什么又是一个异地的结局？其实也不是很能自圆其说。当然，它这个片儿黑夜这么多，确确实实大家。有一些阅片量或者是在类型上有一些观看习惯，就知道它还是一个黑色电影的体系，一个被冤枉的警察也好啊，一个侦探也好，在这里头寻找真相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在黑夜当中的两个相爱的人这个概念没有问题，但后面好像不知道大家一会儿有什么这个见解啊，都可以您举手咱们一起聊。
嗯，我觉得这个名字说实话，在我很多年前发现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被这个名字耽误了。因为其实它这个本身是一个很精彩的一部电影。它不像之前，因为那个情书它也是一个很像自己的前一任的这种，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这种观影活动吧。他这个感觉是一样，但是你一听情书就知道它是什么。但是那个星月童话其实原则上我还需要了解这么多的背景，然后还要稍微 get 一下它这个过程。所以我当年觉得这事儿突然间怎么觉得还遗漏了哥哥的这么一个挺好看的电影，而且这么帅，而且还两个角色，对吧？这个其实是你在任何张国荣的电影里面是看不到的这种感觉，
双倍的哥哥，
对对对，双倍的哥哥啊，
双倍的快乐，
双倍的快乐啊！而且你看，哥哥那年代就挑染， 那个对，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我还追过他那个造型，清晰的这种浅浅的胡渣子那种感觉，虽然现在有点颓了，就但是他给我了很多当时的那种灵感和状态。
我特别诧异，就是你们两个男士怎么这么就是这么相信浪漫爱呢？就是这么相信爱情呢？就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女主，我看到一个人长得和我去世的男朋友长得一模一样，我应该拔腿就跑。就是我一定会先赶紧跑。
但如果他长得像张国荣这样，是不是？嗯、
对啊、
那也不行。对，就是首先我先是看到了这个女主，她做了很多行为，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危险。比如说，她在她这个男朋友去世之后，她去看这个他们一起的录像，哦，这就是非常不推荐的一个状况。
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分析一下，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刚刚经历这个丧失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不够稳定的，然后不够稳定的时候，你就马上去回忆这些共同的回忆，然后沉浸在这些碎片里面，似乎就不是很利于你走出来。然后他的朋友居然还能跟他一起去去持续的回忆这件事情，而且非常开心的在回忆。然后我就觉得啊，哦，那好吧，就是因为我就想到他是个童话嘛，所以也 OK 的，是很正常的。然后结果他一下子见到张国荣第一面啊，就家宝的时候，然后那种瞬间的上头，瞬间的就去照顾人家了。我觉得我天哪，我应该赶紧跑。而且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在互相就是聊这件事情，就当好像重新认识了一个新的帅哥一样。就是我觉得哦，就是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
我倒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见解啊。你看这个女主角长坂贵子演的叫什么名字，叫
童
是吧、
嗯，
这个就有所指了啊，就是他为什么会见到一个长得和自己的亡夫一样的人，从这个心理投射的角度，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长得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整个的心理的扭曲和对于
哦，
张国荣过度的思念，
有可能家宝根本就不长这样。
哎，我觉得
是，对吧？
只不过都挑染。
哦，
这么玄学。
是个，其实它是个科幻片。哦，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层理解的话，是不是后面的情节也能够自圆其说？
哎，有道理。
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看，我来到了异国他乡，行，谢谢您的支持。语言也不通。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然后呢我看到了一个帅哥，这个帅哥就上来就激吻我，而他的真实身份和真实职业是一个卧底警察，这个我觉得太像一个童话了，我给我自己编的童话，我的遭遇，我的经历，我的艳遇，是一个这样的男子，
哦，
谜一样的男子，可能让我心里会好受，我也能够接受。
所以刚刚那个结尾应该是他摇着那个八音盒，突然间这个哥哥就消失了。其实他是做了一场梦，对吧？他就跟《盗梦空间》一样，他那个东西一摇起来就唤醒了他，嗯，
自己给自己转了一
个
陀螺，
这个童话，对，这个童话就结束了。
嗯，在心里的
我们是不是有点毁了这个这么经典的？
没有，我觉得要是能够有不同的解读，
嗯，
是不是在天之灵也得以高位呢？
啊，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投射？
你说的对。就是怎么说，果然是叫别人，你眼中的别人才是自己，对吧？
嗯，
都能套上。嗯，可以的。
嗯，
对，包括童的那个好朋友好姐妹这个人物是不是真实的存在，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你大家如果有机会二刷或者三刷，你发现他的这个小伙伴的想法大部分都是在捧哏的这种形式，基本上不会出现和同相左的意见，
嗯，
基本上是鼓励他为主。
所以这块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我们的今天嘉宾心理咨询师王总总，就是人在极度悲伤的状态下会不会幻想出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就像刚刚葛腾接着他说的，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朋友就是他另外一个人格，是不是有这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吗？
你要往严肃了发展吗？
没有没有，就是正常的探讨，因为我觉得大家不见得是真的是像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失去的是至亲至爱之人，可能是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悲伤的存在，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会有，但是不是特别普遍。
嗯，
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属于谗妄，如果你说他幻想出来一个新的人，
哦，
这个可能就是妄想或者怎么，这个属于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了，精神类的疾病。 可能属于这个发病率
疾病的不是
那么高的。
嗯，因为我感觉面对这种剧烈创伤，自我保护机制还是很容易唤醒的吧。
嗯，
就是程度不同。
嗯，我觉得大部分人首先是沉浸在悲伤里面，不是大部分人是先唤醒一个别的人格的，不会的。
嗯，
就是先沉浸在这个悲伤里面，反复的可能会经历一些否认啊、愤怒啊等等啊，这些阶段都会有的，不一定是在哪个阶段时间长或者有没有都不一定的。
学到了。
嗯，要不我们还是不要打破童话吧。
对，
啊，
别往这方向走。
对对对，是的。嗯，
对这个片儿的。又说一下这个小花边啊，也是方便大家解读。它的英文名其实叫星月快递，它其实没有童话的这个英文啊。对，这个大家打开豆瓣可以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好像它是先有的这个英文名啊。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在说这个为什么要叫快递这个词儿的时候 ，express 啊，就是说形容香港。就是当时大家看到这个片儿，几乎三分之一的摄制人员其实都是日本的这个工作人员，后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赖以成名的这个日本的电影的这个大师们也都当时在这个组里，他们就形容这个太疯狂了啊，飞纸仔啊，他们完全想象不到，就是为什么没有剧本就开拍，就是坐在这个出工的车上就问说咱们现在去哪儿。然后呢，就导演就开始给这个打电话说，这三个景儿哪个景儿做好了？做好的那个景儿就去了。然后没有剧本，现场写，就是这个是给他们日本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他们看来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种工作节奏吧。所以这个片名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片儿，就是《迷失东京》啊，《迷失东京》的英文其实也没有这个东京，它是 Lost in Translation。啊，就是他也是把轨道交通比作了这个城市，这个也挺逗的。你看，他是一个美国人到日本，发现你们这儿是一个哇疯狂的啊，就是极端守规矩、极端变态、极端效率的。然后日本人到这儿变成了一个，就是我感觉形成了一个鄙视链的感觉。这个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外国人的视角进入到一个异域的文化当中，然后再进行一个再解读、再理解，又绕回到刚才我说。导致其实他们几个人语言不通，其实也怎么讲呢，这个靠打手势啊做动作能够传递的信息的密度还是很稀松的啊，还是很微弱，但却是这么浓烈的一个感情。你看咱们这个剧照定真就是选择了这个片儿，他们俩相遇的第一个基吻啊，也是这个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从最热烈的情感开始直到最热烈的结束。我挺想听听你们俩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就是他选择了用一个这么难以沟通的这个方式，包括片名也是讲的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一个国度也好呀，概念也好，但是却接入了这么浓烈的一个感情，我们却还看得这么津津有味，难道仅仅是这个老段说的两位的颜值吗？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得消化一下，因为非常大。我是感觉首先就是感觉语言的不通似乎会有一些滤镜在，因为这个文化的差异，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香港文化多一些的人似乎对香港就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评判，会有一些偏见，会觉得他们那儿很快很不通人情，然后会鄙视说普通话的人等等，这是一些偏见，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偏见会比较多，但是似乎语言不通就会导致可能大家都有一层滤镜给彼此。然后这个我还想回应一下，就是为什么最后这个镜头我会有一种它是一个循环，就是似乎最开始遇见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人他怎么是这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好像一个幻觉一样，但是后来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包括这个结尾有一种他其实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而已，就是他并不是真的就是看到了是家宝还是那个打野，就这件事情似乎都不重要了。这个对这个女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她给打野给家宝写的那封信，它里面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带给了我启发，让我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这个其实是看见她自己的过程，并不是说这句话意味着说哇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就要把你当成家宝去爱你，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他获得了一个我勇敢去爱自己，勇敢去往前走人生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勇气。然后这个勇气似乎就是他后来我又遇见这个人，我重新再问这个人是你吗，你怎么来了，你在哪里是吧，好像是问了他你在 哪里让我等了这么久、
嗯、
大概是这个。其实这个你我的理解也是有一种，他似乎这个你代表他自己，你在哪里啊，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原来我自己发现的是我自己的自信而已，就是这个循环是我的理解哦。嗯，
我特别同意。大段有没有要补充？
就如果你落在这个语言上，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跟家人去游轮，就遇到了一个隔壁的老太太，就讲说她的一个姐们也是亡夫之痛，拿着翻译器，然后就认识了一个新的那个老头，然后俩人就在一起了。就是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你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域，能你看他看他看对眼了，他看你也看对眼了，就 OK 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最浅显对于语言的这方面的一个回应。然后再有就是说，我觉得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是打开弹幕的，就是在家小屏看到，就是有人就说他们俩在过程中沟通完全没障碍，就是一个说这一个说那个，但是互相都能理解对方说是什么。然后又刚刚咱们又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往就是美妙的层面去讲是童话。但是呢这位导演李仁港导演，他之前拍过黑侠，一个拍黑侠的导演，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放了很多科幻或者是说一些就是奇妙奇幻的内容，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在看，我就看这个部剧的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不会去考虑这个逻辑层面这些东西了。就我更考虑的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是看了十遍我都还是关注两位的颜值，女主的颜值，对吧？这个因为我看她的时候，我看出那个眼睛清澈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看当时那个李嘉欣当时在做那个就是选美小姐的时候，她那个眼睛闪光的那个状态，所以让我看到那个状态。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就是沉浸在两位的颜值里面。然后到后面几次看，我可能看的更多就是说，哎呦，这个廖启智是，哎，这个演员，这个是他，还有那个有一些老演员，我可能更关注的是后面他们警匪的这个黑吃黑黑警这个层面，可能慢慢才补充。可能看前七八遍，我都完全没关注后面这几位警察的视角，我觉得这不重要。但是我后面要看的更多的是这个。而且为什么我刚刚特别同意那个王总总说那个，他可能这个主角不是哥哥，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女生她自己的一条治愈的道路，她可能遇到的是谁，她可能需要这么一个故事来去让她变得接受新的人生。这就像我前几段时间重看泰坦尼克号一样，我其实是崩溃的，因为我之前认为是 Jack 和 Rose 的那个非常棒的那个生离死别那种状态。但是 Jack 是谁不重要，重要是说他需要认识这一个人，然后让他变成他想追求的那个人生的状态。其实就这个感觉是很像的，这个其实是我更多的一个观察。
过程很重要，
过程很重要。就是我认为当时詹姆斯卡梅隆就非常厉害的非常前瞻的一个女性主义的这么一个导演，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观，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观察。
对，但有趣的是李仁港导演刚才也提到他之后的这个合拍片经历，他后面确实就还是专攻动作片，尤其是古装片，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个飞碟帽啊，拍任何朝代戴的都是同样的这个非 UFO 形状头盔。就是但是你说黑侠让我想到，就是李仁港导演其实是一个卡通迷，尤其是一个日漫迷，所以这个片儿里头有很多的分镜他甚至是直接参考了一些漫画，所以他的动作片还是一如既往的很凌厉。然后呢这个运镜的方式和当时的很多香港警匪片都不太一样，而这个也启发或者是影响了后面一系列的经典的这个警匪片。比如说啊，刚才咱们在后面有聊到就是无间道。无间道里头有一场也是关于这个，尤其是无间道三啊，大家看黎明的那一段，他和这个刘德华演的这个刘警官对峙的这一段就非常像最后他和这个警官一起构陷阿东，有时候构陷阿东啊，就是他们设计让他吐露真言的这个方法，从外头的走廊打到办公室，然后外面的这个小弟或者是这个同袍们都在那儿偷听，这个分镜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确实影响了后面很多的类型片的拍法，但就像你说，卡梅隆后面好像也没有再往这个方向发展，
是的，
而李仁港也没有，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就是奇妙的 平行时空的连接。
我想接着这个王总老师的刚才的那个话说，当然我觉得肯定是长盘贵子的这个铜的这个疗伤之旅，其实在这个片儿里头也有好多细节有所体现，就是大家发现哥哥经常对镜啊，抹一下这个水汽，就深情的凝望着自己，就是这种存在主义的这种疑问和对于我到底是谁，我在哪儿的这个发问，也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猜想，就是他对自己这个面容是不是也有一点怀疑或者是确信的过程啊？要不然其实很多视角如果是以长盘贵子的这个来香港的经历和试点的话，他其实是看不到的，对吧？它并不是一个全知视角的，因为它有很多悬念，它是确实还隐藏，比如廖启智的这个阴谋所在，对吧？还是以两个主人公的这个角度展开，所以我特别赞同它是一个关于自我的疗伤和价值的一个追寻。OK， 那大家我看刚才也都有一些想法，要不然就开放一个麦克风，您有什么想聊的就可以举手，然后我们递过去，您有想法也行，有疑问也行，因为可能我们也回答不了什么问题啊。啊，行，给这位刚才鼓励我的兄弟，
谢谢。然后那个，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葛老师。然后的话，那个这个思路，那个说实话，我那个确实第一次听到有这种那个见解。然后的话，看港片或者是那个以前这种那个老片子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想稍微说一下吧。然后的话，也没有不是提问什么的，就是感想。其实因为我这篇，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不是那个张国荣的那个影迷啊，可能我那个是稍微路人一点来看。然后的话我，可能会看的稍微有点平淡，因为他这一块的话，那个。我也是那个看那个香港电影长大吧，算是。然后的话，那个他跟那个以往的那个香港那种经典的商业那个香港片子，警匪或者爱情或者武侠或者奇幻都不太一样。然后他这块是有一点那个把那个警匪和那个爱情，然后他进行了一个杂糅。然后也像您说的，他们当时那个拍那个状态就不是一个那个特别正规，或者是说那个是非之仔的状态，所以的话，那个咱目前，然后的话，所有的这些探讨，然后他那个可能都是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我不想那个泼冷水啊，但是的话，那个可能是有一点那个有点自嗨，咱在这自己随便解读，然后
脑补，
对自己脑补，然后他那个看咱看咱，当然咱自己说的嗨的话，其实也挺高兴，我也挺喜欢，只不过就是说那个我也想说的是，可能当时他们可能确实没想那么多，然后很多那个导演的话，确实可能也没想那么多，他们都是非之仔嘛，然后他那个李仁港可能想拍个那个商业那个警匪片，然后的话那个可能那个老板说哥哥在这里，然后长盘贵子在这里，你给我加一个那个爱情片进去，然后他那个可能所以的话他们这块可能就会那个在那个拍的过程当中，然后他那个想尽办法把这两个稍微融合一下，然后他那个可能就融合出了这个东西，然后呢他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导致了他跟以往或者说那个这些经典的那个香港那个片子他的那个节奏就不太那个合拍，他跟那个以往的这种那个香港的那个片子节奏非常快，或者是那个非常那个直接有清晰主线，然后他那个爱恨分明，然后他那个进阶癫狂进阶过火那种感觉都不太一样，很平缓，然后很童话很舒缓，然后他那个所以他这块有一点另类，然后他那个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的话我觉得才会那个有一点在那个香港的这么多那个经典片子当中，然后他有一点那个不一样的那个色彩，然后他也留了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讨论啊。但是反正我是比较觉得就是说可能对我来说可能稍微还是有点那个平淡，不太那个两头都不太沾，然后的话爱情的话可能会还是稍微差一点，警匪的话也还是差一点啊，然后所以的话他那个结合我认为可能也不是特别那个喜欢，但是我听完那个葛老师刚才的那个解读了以后，然后的话从这个角度去听那个再回味一下刚才的剧情，那就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然后的话我觉得要是从那个葛老师这块那个角度去解读，或者说再回想这整个这一个剧情的话其实可能会比李仁港可能当初的设想更精彩一点吧。好，就是
谢谢。对，我补充一句，这个老哥您说这个不沾不靠啊，确确实实有这个制片的原因。刚才我说这个老板新加坡人嘛，他当时的野心就是要做一个两岸三地然后呢加东南亚的这么一个明星汇聚的电影。所以这里头的杨紫琼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影星就显得有点突兀，她其实这条感情线
是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杨紫琼可不是一般的杨紫琼， 这是刚刚演完007的杨紫琼，片酬巨贵啊，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片酬，所以请他来客串这场戏，据说是这占了整个成本的几分之一，我都没有查清啊，但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比例，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野心过大，所以导致类型可能有一点杂糅。
那我再插一句啊，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这个杨紫琼，她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太明媚了，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好，喜欢她，就是表个白。
嗯，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好像她和哥哥中间有点暧昧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点
太多余了
啊？对，是另外前传可以、OK， 还有哪位朋友想聊两句吗？
嗯，我就是注意到几个细节吧。一个是女主走了以后，然后张国荣回来，然后张国荣拿着钥匙开门的时候，他有一个停顿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期待女主还在里面，但是他进门之后，随着他的目光，他寻找了，但是发现女主已经走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有些失落的吧。然后还有就是张国荣跟女主说，你不要再发梦了，我不是你的男朋友。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失落的，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在对方的眼中是自己。然后就是女主有一个细节是他们两个人在那个餐厅里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以为他要说打野，我们怎么样，然后结果他说的是家宝，我觉得是他逐渐的看到了家宝，不仅仅是一直把他当作是那个自己已经死去的那个人的男朋友。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在对方眼中看到的更多是自己，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的能够看到一些对方，看到一些他者的存在。
也是一个完满沥青的故事、是吧？
是是是。我其实挺想听到大家就是类似于就是对于一些场景特别有自己感受的这种，因为像我这种纯颜粉，就可能我的童话对于这部电影的童话是在这个层面，然后可能两位刚刚聊了很多就是这个电影背后的一些拍摄的层面，可能就确实是丧失了很多童话的这个爱情的这个层面。我挺想听听大家对于就类似于这种爱情的这种理解的，
对
啊，因为我们不
喜欢的感觉，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它要是一个片子，它类型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爱情片，对吧？所以有没有咱们可以聊聊爱情的这个层面的？
对，刚才的朋友这也聊的是爱情，我觉得非常好嘛。咱们说这个替身文学，是吧？咱也做了两期替身文学了，是吧？我倒觉得这个和情书不太一样，还不是一个概念、大吴老师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因为咱们刚才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你不让我说这个幕后我也得说一下，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啊。这个片儿其实有不同的结局，这个大家在网上能搜到啊，是做了这个不同版本的，最后选择了这个。还有一个版本大家应该能猜到，就是他们俩相逢了。相逢在应该就是在东京，然后呢这个长门贵子看到了阿宝，长得和张国荣，你现在能看到剧照，和张国荣的这个挑染发型不一样，对，完全长得不同那个张国荣，然后呢问了他你叫什么名字，这时候从他们后头驶过了辆汽车，他说那个自己的名字大家没有听见，然后这故事结束了。就是也是有非常明确的结局的一个版本，
也是挺套路的，就欧美那种爱情片经常什么两个工人拿着个大玻璃然后挡着，反正就怎么着也看不
见，你听着有点死神来了，这个
对对，两个大玻璃，然后反正两个工人举过去，就反正这两人就没见着啊，要不就你回头我没回头，对吧？这是非常经典的影视的一些
小 trick
小 trick、
对，那可以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结局可能会更接受或者更喜欢一些，就是相逢啊，明确的相逢，还是像现在这种留下遗憾？有朋友愿意聊两句吗？
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他们那个散了就散了，然后他那个有点遗憾美，可能童话嘛，然后的话但是因为他是童话哈，所以的话那个他可能 happy ending 可能更符合那些商业一点，然后的话那个可能大家看得更开心一点。但是因为主要是我是跟顺着这部片子的感觉来的，他这个感觉的话一点，你想一直是淡淡的哀愁， 然后他那个男主又是从那个怎么说，然后他那个命刚刚从那个搏出来，然后他那个很非常的那个累。确实如果是从那个，如果说男主累他那个去搏命，然后他把自己命搏出来了，然后他可能需要一点那个爱情的滋养来让他那个有一个 happy ending， 那这个解释可能还可以。只不过就是说他们的男女主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的那个感情都是很不是特别浓烈的啊、他们都是那个比较走心一点，然后他那个哀伤更多一点。如果是这种，我如果从这种感觉往下一直走的话，然后从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感受去结尾的话，那么他其实应该也，我认为应该也是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稍微有点哀伤一点，然后他那个可能稍微有一点那个遗憾一点，然后呢这样的话他们的那个最符合的这一个调子的那个结局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他们就是散了，然后的话那个女主回东京，然后的话那个张国荣然后就在那个香港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个就其实他们那个已经告别，已经那个非常那个明确的一个 ending 了，然后从这个角度过去了以后，我感觉可能余味可能会更悠长一点，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更加的比如说更能有那个回味，然后他虽然他是一个那个爱情童话，但是他是一个叫什么苦的一个那个结局以后，反而更加让人那个回味一点这种啊。
好的，谢谢，
谢谢，
那就好嘞，听听这位小哥的见解啊。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结局是蛮好的，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映后谈的一开场就把他带到了一个说哦，这个女生就是这个yes， 就是这个 Hitomi 他这个行为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就是刚刚好就是星期一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突然就带到了这明明我享受了这一百分钟的很梦幻的很浪漫的这些东西，然后突然转到了说很危险，就好像因为我妈妈她是很资深的张国荣先生的迷，是他的铁粉，然后我刚刚跟她说我跟她说我看这个电影，我妈问我第一句话说啊，那个电影院离你住的地方远不远，我说有点距离，我妈说哦，开个电影好开心，但是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闲事莫理，注意安全。我想说 come on，你不是一个张国荣迷吗？为什么你要跟我讲的是这些？你不是要跟我聊一些，这个电影里他的表现怎样怎样，或者是，哎，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向？我就觉得哇，好奇怪。然后，其实说到这个事情，然后，因为确实这个里面有很多照镜子的片段，然后其实然后到最后回到他们两个又在相遇的这个点，其实我觉得这是完成了一个很好的环，然后包括他像他卧底的身份啊，然后像他们两个人就是因为一直也没出现说那个家宝的恋人，他那个自杀的恋人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既然家宝已经跟打野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跟打野订婚的时候，因为打野也要到香港来工作嘛，所以他也有跟着打野到香港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就都是一些镜像，因为也是一些大家怎么讲就是看不透嘛。那包括像他自己看着那个照片的时候很怀疑他是家宝还是打野的时候，然后包括他作为卧底这个身份的时候，这都是有一些谎言的这些氛围在嘛。然后包括其实虽然我觉得他整个警匪的部分set 的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有一个亮点就是阿东开始的时候他跟家宝是那么的和，大家都没有想到说阿东会是那个黑警，但是最后接出来阿东是黑警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在警匪这一 part 就是一个很棒的亮点，然后也是一个这样子就是很迷幻的这样的一个设定，这种的感觉还是 OK 的。然后其实通过这些镜子啊，因为这就是有一些对照嘛，然后最后结尾 ending 回到这个环完成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是符合整个这个电影的氛围。然后包括 那个结，如果说之前的那个结局大家就是在东京迷失的话，可能就是丢掉了八音盒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八音盒出场很早，所以我们就一定能够感觉到说这个八音盒一定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它要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刚好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八音盒的这个音乐响，那起码它这在这一 part 就是在这个道具的设定的时候也是完整了的，对吗？嗯，对，这就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认为这样还是比较合理的。
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在开场之前，我是想跟他俩说，我说我想聊聊爱情，想聊聊浪漫的，但是被他俩这个打压了一下啊，
聊沉痛的。
不，当然我倒也不是沉痛啊，因为到现在我为什么这么迷张国荣，就是我的英文名都是 Leslie 段啊，就是。这么多年我就一直在
坚持使用，
时不时的叫就是重温一下张国荣的所有的电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这也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在打野那一程车祸之前，他就说我是神，对，我就是神，就是教他那个语言的那个时候。我想问问，就是先问问两位吧，就是对于这个层面是怎么了解，待会儿可以再问问大家怎么理解这个。嗯，
我来说说，正好这个也是收集了一些小资料啊。就林仁港导演当时他明显是被捧的一个新兴导演，所以他当时能够在你资历尚浅的时候拍这个片儿，野心还是挺大的。包括他能控制的资源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说也是挺强的。99年时候的张国荣那也是就是炙手可热啊。那时候他好像同时还在三个剧组。其中有一个剧组就是在拍动作片哥哥。然后呢他就李仁港玩了一个有趣的这个小游戏吧。他其实类似于打破第四堵墙的。但是他那个画面里头那个部分的不是张国荣那个电影，他是之前是不是一个赌片的一个片段。就是他有点对镜说话，也是打破就是这个画框中的自己，有点穿越这个次元壁的感觉。这是我的一个揣测啊，我到时候也可以大家畅所欲言。宗老师，
我想先回应刚才那个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实在不好意思。是啊，然后我还想说，你妈妈其实很关心你的，对，是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妈妈，所以你会这么有勇气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想再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是神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是在传教哦，就是佛教其实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佛教是无神论的，因为他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佛本身。如果在这个哲学观念里面，如果每个人都是神本身的话，那神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可能就衍生出来了我们常听到的本自具足这件事情。那好像当我们渐渐的把自己里面的这个神性渐渐的擦出来的时候，擦亮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神本身。那你要不要相信神呢？你要不要相信自己呢？我们就是神呢，大概我是这么理解的哦。然后包括可能这个话题可能它比较的是算是一个烦恼的话题吧，因为可能面临了巨大的丧失等等，这个相对来讲一定是一个烦恼，是让我们会难受的事情。然后这个烦恼本身也有一句话，就是烦恼即菩提。就是在我们面对这个烦恼的时候，面对这个爱上丧失的时候，我们能从里面得到什么？能从里面是这个神让我们去发现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能从这个事件中发现自己的神性呢？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可能这个烦恼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吧。嗯，
哎呀，特别好啊，我完全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层。
是是，嗯，我觉得两位姐的这个想法都非常好，对于我来讲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哥哥就是神啊，这个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其他的，对吧？什么什么打破第四面墙，对吧？嗯，开玩笑，就是因为我觉得同为跟刚刚那位朋友的妈妈，对吧？我觉得我们应该跟我跟您的那个母亲应该是都是非常喜欢张国荣的，资深的影迷哈，我觉得。当看到他有精彩的一些表演，他任何地方的一些这个出色的一些演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非常为之动容的，也是一定的。嗯，
就是你的嘴替是吧？
是的，是的。嗯，
行。嗯，提到了哥哥啊，大家坐到这儿也是 怎么讲呢，共同来纪念。这个版本也是一个新的修复版本，所以就是能够在影院二刷呢，影院绝对会是不亏啊。它的这个现在在线上你能找到，应该是找不到这个现在新修复这个版本，所以欢迎大家再去可能更好的影院啊，来我们这儿也非常欢迎再多刷几遍《星月童话》。后面的排片确实可能也不多了。行，对，暂时预告一下下周啊，我们会聊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下周一聊降元怒。我们会请三个女主播啊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是不是女性主义的电影呢，啊大家拭目以待吧。我们估计明天或者后天的推送会发这个活动的发布和还有什么小周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行，感谢大家在周一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参加我们的 BC Monday 三场别走映后活动啊，我们每周都会继续这样的映后周边的抽送，欢迎大家参与。
然后刚刚发言的三位朋友，我这儿还有那个安全出口的一个贴纸的周边，然后大家可以上我这儿来领一下。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一愉快。